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甲子年到丁卯年一共四年，仁寿四年春季正月丙午日大赦天下，皇帝准备到仁寿宫避暑，术士张求太医坚决劝阻，皇帝不听。太医说这一去恐怕车驾回不来了，皇帝大怒，把他关进长安监狱，等回来再杀他。甲子日，皇帝前往仁寿宫，乙丑日下诏赏赐开支，无论大小事务都交给皇太子处理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皇帝身体不适，六月庚申日大赦天下。秋季七月甲辰日，皇帝病重，躺着与百官诀别，并握手叹息，命太子赦免张筹太医。丁未日在大宝殿去世。高祖性格严肃稳重，令行禁止，勤于政事，每天早晨上朝听政，到太阳偏西也不觉疲倦。虽然对财务吝啬，但赏赐有功之人时毫不吝惜，将士战死一定给予优厚赏赐，还派使者慰问他们的家人，爱护百姓，鼓励农桑，减轻徭役和赋税，自己的生活奉养力求节俭朴素，车驾用物破旧的就随时修补再用，除非宴会，平时所食不过一种肉食，后妃都穿洗过的衣服。天下受此感化，开皇仁寿年间男子都穿绢布衣服，不穿绫罗绸缎，衣带装饰不过铜铁骨角，没有金玉饰品，因此衣食丰足，仓库满溢。寿善之初，民户不满400万，末年超过890万，仅冀州就有100万户。但他猜忌苛刻，听信谗言，功臣故就没有能善始善终的，甚至对子弟都像仇敌一样，这是他的短处。当初文献皇后去世后，宣华夫人陈氏、荣华夫人蔡氏都受到宠爱，陈氏是陈高宗陈宣帝的女儿，蔡氏是丹阳人。皇帝在仁寿宫卧病，尚书左仆射杨素、兵部尚书柳树、黄门侍郎袁延都进入内廷侍奉疾病，召皇太子进入居住大宝殿。太子担心皇帝去世需要预先防备，亲手写信封好送出问杨素，杨素逐条记录报告太子，工人误送到皇帝那里，皇帝看后非常愤怒。陈夫人早晨出去上厕所被太子逼迫，陈夫人抗拒得以脱身回到皇帝处，皇帝见他神色异常问原因，夫人流泪说太子无礼，皇帝愤怒捶窗说畜生怎能托付大事，独孤误我，于是叫柳树原言说召我儿，柳树等准备叫太子，皇帝说是杨勇，柳树原言出宫写敕书，杨素听说后告诉太子假传诏书捉拿柳树原言关进大理寺监狱，调东宫兵士宿卫恭敬，门禁出入都由宇文述、郭衍调度，另有庶子张衡进入寝殿侍奉疾病，把后宫全部赶到别的房间。不久皇帝去世，因此朝廷内外颇有异议，陈夫人与后宫听说变故相顾站立失色。申时后太子派使者送小金盒，盒边贴纸亲自签署封字赐给陈夫人，夫人看见惶恐害怕，以为是毒药不敢打开，使者催促才打开，盒中有多个同心结，工人都高兴相互说可以免死了，陈夫人愤怒地坐下不肯致谢，工人们一起逼迫他才拜谢使者。当夜太子奸淫了陈夫人，乙卯日发丧，太子即皇帝位，恰逢益州刺史杨约来朝，太子派杨约进入长安更换留守官员，假称高祖诏书赐元太子杨勇死，勒死他，然后陈列军队召集众人发布高祖死讯，杨帝杨广听后说令兄之弟果然能担当大任，追封杨勇为房陵王，但不为他立继承人。八月丁卯日灵柩从仁寿宫运回，丙子日停灵在大兴前殿，柳树原言都被除名，柳树流放龙川，原言流放南海，杨帝命兰陵公主与柳树离婚，想把她改嫁，公主以死发誓不再朝见皇帝，上表请求与柳树一同流放，杨帝大怒，公主忧愤而死，临终上表请求葬在柳家，杨帝更加愤怒，竟不哭葬送很薄， 太史令袁冲上奏说，皇帝即位，与尧接受天命之年相合，暗示百官上表庆贺。礼部侍郎许善兴议论，认为国丧刚刚开始，不宜庆贺。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向来讨厌许善兴，暗示御史弹劾他，降为给事郎，降低品级二等。汉王杨亮被高祖宠爱，任滨州总管，从崤山以东直到大海，南到黄河，52州都隶属他，特许他便宜行事，不必遵守律令。杨亮自认为处于天下精兵之地，见太子杨勇因谗言被废，常常样样不乐，到蜀王杨秀获罪后更加不安，暗中蓄谋反叛。他对高祖说，突厥正强盛，应修整武备。于是大兴公义，修缮器械，召集亡命之徒，左右亲信将近数万人。突厥曾侵犯边境，高祖派杨亮抵御，被突厥打败。他手下将帅因罪被免职的80多人都被流配岭南。杨亮因他们是旧部，上奏请求留下。高祖发怒说，你是藩王，只因恭敬遵从朝命，怎能私下议论旧部，废弃国家法令。哎小子，一旦没有我，你若要妄动，他们捉你如同笼中小鸡，要心腹何用。王魁是王僧辩的儿子，风流倜傥好奇谋，任杨亮的资议参军。萧摩诃是陈朝旧将，二人都不得志，常常郁郁想作乱，都被杨亮亲近，促成谋反计划。恰逢火星停留在东景秀，宜曹夜人复一通晓星象，杨亮问他这是什么征兆，回答说，天上东景是黄道经过之处，火星经过是常理，如果入地下的井才奇怪。杨亮不高兴。高祖去世后，杨帝派车骑将军屈突通带着高祖的喜书征召杨亮。此前高祖与杨亮秘密约定，如果用喜书召你，赤字旁另加一点，又与御林符符合，才应征。等发书没有验证，杨亮知道有变故，追问屈突通，屈突通应对不屈，于是放他回长安。杨亮就发兵反叛。总管司马安定人黄甫旦恳切劝谏，杨亮不听。黄甫旦流泪说，我私下估计大王的兵力不是京师的对手，加上君臣名分已定，逆顺形势不同，人马虽精难以取胜，一旦深陷叛逆，触犯刑法，即使想做百姓也不可得。杨亮发怒，囚禁他。兰州刺史乔钟馗将要投奔杨亮，他的司马京兆人陶谋拒绝说，汉王图谋不轨，您蒙受国家厚恩，应当竭诚效命，怎能自己成为祸首。钟馗变色说，司马造反，用兵器威胁他。陶谋言辞不屈，钟馗认为他有义气而释放他。军吏说，不杀陶谋无法压服众人，于是囚禁他。于是跟随杨亮反叛的共有19州。王魁劝杨亮说，大王部下的将吏家属都在关西，如果用他们，就应该长驱直入，直取京都，所谓迅雷不及掩耳。如果只想割据就齐之地，应该任用东方人。杨亮不能决断，于是兼用两策，声称杨素谋反，将要诛杀他。总管府兵曹文喜人裴文安劝杨亮说，景行已息，在大王掌握之内，山东的兵马也为我们所有，应全部调发，分派弱兵屯守要害，仍命他们随方面取地，率领精锐直入蒲京。我请求做前锋，大王率大军随后，风行雷击，屯兵霸上。咸阳以东可挥手而定。京师震动惊扰，军队来不及集结，上下猜疑，人心离散。我们陈兵号令，谁敢不从？10天之内事情可定。杨亮非常高兴，于是派所属大将军愚公里出太谷，奔向河阳。大将军齐梁出府口，奔向黎阳。大将军刘建出井陉，攻取燕赵。柱国乔中魁出雁门，任命裴文安为柱国，与柱国和单贵、王丹等直指京师。杨帝任命右武卫将军洛阳人丘和为蒲州刺史，镇守蒲京。杨亮挑选精锐骑兵数百人戴面罩，假称是杨亮的工人回长安，守门人员没有察觉，直接进入蒲州，城中豪杰也有响应的人。丘和察觉变故，跳城墙逃回长安。蒲州长史渤海人高一鸣、司马北平人荣皮都被反叛者抓获。裴文安等距离蒲京100余里时，杨亮忽然改变计划，令和善贵拆毁河桥， 守卫蒲州，而召回裴文安。裴文安回来后对杨亮说，兵机诡诈快速，本想出其不意，大王既不前行，文安又返回，使他们计谋得逞，大事完了。杨亮不回答，任命王丹为蒲州刺史，裴文安为晋州刺史，薛翠为绛州刺史，梁菩萨为潞州刺史，韦道正为函州刺史，张伯英为泽州刺史。代州总管天水人李景发兵抵御，杨亮派部将刘浩袭击李景，李景攻击并斩杀刘浩。杨亮又派乔钟馗率晋勇30,000人进攻，李景战士不过数千，加上城池不坚固，被乔钟馗进攻，城墙相继崩毁，李景一边战斗一边修筑，士兵都殊死战斗，乔钟馗多次失败。司马冯孝慈、司法吕玉都骁勇善战，仪同三司侯莫尘亦多谋略，擅长守城之术，李景知道三人可用，推城任用，自己不干预，只在府中持重，时常安抚罢了。杨素率轻骑5,000人袭击蒲州的王丹、何丹贵，夜间到达黄河边，征集商船几百艘，船内多放草，踩上去没有声音，于是衔枚渡河。天快亮时攻击，和善贵败逃，王丹害怕，献城投降。诏书征召杨素返回。当初杨素将要出发，计算日期破敌，都如所料，于是任命杨素为滨州道行军总管、河北道安抚大使，率数万人马讨伐杨亮。杨亮起兵之初，他妃子的兄长窦如玉任府主簿，苦苦劝谏，杨亮不听。窦如玉私下对弟弟窦如意说，我单人匹马回朝，自然免祸，但这是为自己考虑，不是为国，不如暂且假装服从，慢慢寻找机会。窦如玉是窦如济的儿子。窦如玉的兄长显州刺史窦如贤对杨帝说，我弟弟窦如玉一向怀有志节，一定不会顺从叛乱，只是被凶威逼迫，不能自行其道，我请求从军，与窦如玉里应外合，杨亮不值得忧虑。杨帝同意。窦如贤秘密派家人带着敕书到窦如玉处与他商议。杨亮出城，将要前往界州，命令窦如玉与总管署朱涛留守。窦如玉对朱涛说，汉王谋反，失败就在眼前，我们怎能坐等被灭族，辜负国家，应当与你出兵抵抗。朱涛吃惊说，大王把大事托付给你，怎能说这种话，于是拂衣而去。窦如玉追上杀了他，把黄甫旦从狱中放出来，与他一起策划，还有开府仪同三司肃清武等人关闭城门抵抗杨亮。布置未定，有人报告杨亮，杨亮袭击他们。窦如玉见杨亮到来，欺骗众人说，这是贼军。杨亮进攻南门，击虎守南城，不认识杨亮，用箭射他，箭如雨下。杨亮转攻西门，守兵认识杨亮，立即开门放他进城，窦如玉、黄甫旦都战死。齐梁进攻磁州刺史上官正，未能攻克，引兵攻打形象州是薛胄，又未能攻克，于是从府口进攻黎州，堵塞白马津。愚公里从太行山下到河内，杨帝任命右卫将军史祥为行军总管，驻军河阴。史祥对军吏说，愚公里轻率而无谋，倚仗人多而骄傲，不难击败。愚公里屯兵河阳，史祥在黄河南岸准备船只，愚公里聚集士兵抵挡。史祥挑选精锐在下游悄悄渡河，愚公里听说引兵抵抗，在虚水交战。愚公里尚未列阵，史祥攻击，愚公里大败。史祥向东直奔黎阳，齐梁军队不战而溃。史祥是史宁的儿子。杨帝将要征发幽州兵，怀疑幽州总管窦抗有异心，问杨素谁可以取窦抗。杨素推荐前江州刺史渤海人李子雄，授予上大将军，任命为广州刺史。又任命左领军将军长孙晟为象州刺史，征发山东兵马，与李子雄共同经营。长孙晟以儿子长孙行不在杨亮部下的理由推辞。杨帝说，你体谅国家身后，终不会因儿子妨碍大义，我现在委任你，你不要推辞。李子雄飞驰到幽州，住在驿站，招募得1,000多人。窦抗来见李子雄，李子雄埋伏甲兵捉住他。窦抗是窦荣定的儿子。子雄于是征发幽州步兵骑兵30,000人，从井陉向西进攻杨亮。当时刘建在井陉包围了守将金兆仁张翔，子雄在抱犊山下击败刘建，刘建逃走。 李璟被包围了一个多月，皇帝下诏命令朔州刺史戴郡人杨义臣救援他。杨义臣率领骑兵步兵20,000人，夜间从西行出发，乔钟奎率领全部军队抵抗他。杨义臣认为自己兵力少，就收集军中的牛和驴，得到几千头，又命令几百名士兵每人拿一面鼓，悄悄驱赶牛驴，隐藏在深谷之间。傍晚后，杨义臣再次与乔钟奎交战，两军刚一接触，他就命令驱赶牛驴的士兵快速前进，同时敲鼓，尘埃遮天蔽日。乔钟奎的军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以为有伏兵出击，因而崩溃逃跑。杨义臣追击，大败他们。靖州、绛州、吕州三州都被杨亮据守，杨素各用2000人马牵制他们后离去。杨亮派遣他的将领赵子开率领10多万人，设置栅栏阻断道路，驻扎在高壁，摆开50里的阵势。杨素命令各位将领率兵逼近，自己率领骑兵暗中进入霍山，沿着悬崖深谷前进。杨素在谷口扎营，自己坐在营外，派军司进营挑选，留下300人守营。士兵害怕北军强大，不想出战，大多愿意守营，因此耽误时间。杨素责问原因，军司详细回答，杨素立即召集留下的300人出营，全部斩杀，再下令挑选留下的人，没有人愿意留下。杨素于是率领军队快速前进，出现在北军的北面，直指他们的营地，敲鼓放火。北军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自相践踏，死伤数万人。杨亮任命的界州刺史梁修罗驻扎在界修，听说杨素到来，弃城逃跑。杨亮听说赵子开战败，非常恐惧，亲自率领将近10万人在蒿泽抵抗杨素。正逢大雨，杨亮想率军撤退，王魁劝谏说，杨素孤军深入，人马疲惫，大王率领精锐士兵亲自攻击他，一定能够胜利。现在看到敌人就撤退，向人显示怯懦，挫伤战士的士气，助长西军的气焰，希望大王不要撤退。杨亮不听，撤退守卫清源。王魁对他的儿子说，气候很不好，军队必定失败，你可以跟我走。杨素进攻杨亮，大败他，活捉萧摩诃。杨亮撤退到晋阳坚守，杨素进军包围他，杨亮走投无路，请求投降，其余党羽全部平定。皇帝派杨约带着亲手写的诏书慰劳杨素。王魁打算投奔突厥，进入山中，道路断绝，知道无法避免，对他的儿子说，我的计谋不亚于杨素，只是因为建议不被采纳，才到了这个地步，不能坐在这里被活捉，成就小子的名声。我死后，你千万不要拜访亲友故旧。于是自杀，埋葬在石窟中。他的儿子几天没有食物，于是拜访朋友，最终被抓获。同时找到王魁的尸体，在晋阳枭首示众。群臣上奏说，汉王杨亮应当处死，皇帝不允许，将他削职为民，开除宗室籍，最终他幽禁而死。杨亮部下的官吏和百姓因受牵连被处死或流放的有20多万家。当初高祖和独孤皇后非常恩爱看重，发誓没有姬妾所生的儿子，曾对群臣说，前代的天子沉溺于宠幸，嫡庶之间争夺，于是有废立，甚至亡国。我身边没有姬妾侍奉，5个儿子都是同母所生，可以说是真正的兄弟，难道会有这种忧虑吗？皇帝又鉴于周朝王室诸王力量微弱，所以让儿子们分别占据大阵，独当一面，权力与皇帝相等。到了晚年，父子兄弟互相猜忌，5个儿子都没有得到善终。臣司马光认为，从前辛伯劝告周桓公说，内宠与皇后并列，外宠干预朝政，宠妾之子与嫡子相当，大臣与国都匹敌，这是祸乱的根源。君主如果能谨慎对待这4件事，祸乱怎么会产生呢？隋高祖只知道嫡庶之间多有争夺，孤弱容易动摇，却不知道势力均衡、地位逼近的情况下，即使是同母所生的至亲，也不能避免互相倾轧。考察辛伯的话，他是只得到了其中一点，而失去了3点吧。冬季10月己卯日，在泰陵安葬文皇帝，庙号高祖，与文献皇后同坟，但墓穴不同。下诏免除妇女以及奴婢，不取的赋税。男子22岁成为丁男。张求太医对皇帝说，陛下属木命，雍州是克制木命的地方，不能长久居住。又有谶语说，修治洛阳环境佳。皇帝深以为然。 十一月乙未日，到洛阳，留下晋王杨昭守卫长安。杨素因功被授予他的儿子杨万旦、杨仁行，侄子杨玄挺为仪同三司，赏赐物品五万段，绮罗一千匹，杨亮的妓妾二十人。丙申日，征发成年男子几十万人挖壕沟，从龙门向东连接长平、吉郡，抵达临清关，渡过黄河到郡宜、襄城，到达上洛，用来设置关隘防务。壬子日，陈叔宝去世，追赠大将军、长城县公，谥号为杨。癸丑日，下诏在伊洛地区建造东京，并说公事的制度本来是为了方便生活，现在所营建的务必从简节约。蜀王杨秀获罪时，又为大将军袁胄因与杨秀交往被开除官籍，长期得不到调任。当时慈州刺史上官正因事被流放岭南，将军丘和因蒲州失守被开除官籍。袁胄与丘和是老朋友，酒酣时对丘和说，上官正是个壮士，现在被流放岭南，会不会出大事呢？于是拍着自己的肚子说，如果是您这样的人，就不会白忙一场了。丘和上奏了袁胄的话，袁胄最终因此被处死。于是征召上官正为骁卫将军，任命丘和为代州刺史。杨皇帝上之上，高祖文皇帝下大业元年乙丑，公元605年春季正月，壬辰朔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立妃子萧氏为皇后，废除各州的总管府。丙辰日，立晋王杨昭为皇太子。高祖末年，有群臣说灵异有很多奇异珍宝，当时天下太平，刘芳刚刚平定胶州，于是任命刘芳为欢州道行军总管，经营灵异。刘芳派遣青州刺史宁长真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从岳长出发，刘芳亲自率领大将军张逊等人率领水军从比景出发，这个月军队到达海口。二月戊辰日，敕令有关部门大陈列金宝、器物、锦彩、车马，引导杨素和讨伐汉王杨亮有功的各位将领站在前面，让齐章公牛弘宣读诏书，称赞功勋，赏赐各有差别。杨素等人两次叩拜舞蹈后退出。己卯日，任命杨素为尚书令，下诏天下公除，只有皇帝穿浅黄色衣衫，铁装腰带。三月丁未日，下诏杨素与纳言杨达、江作大将宇文恺营建东京，每月一使壮丁200万人，迁移洛州城内的居民和各州富商大贾几万户来充实东京，废除二桥道，开通临侧道。戊申日，下诏说听取采集民众舆论与百姓谋划，所以能审查行政的得失，现在将巡游淮河、东海，视察风俗。敕令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仪等人营建显仁宫，南接造舰，北跨洛水岸边，征发长江以南、五岭以北的奇才异石运送到洛阳，又搜求海内优良树木、奇异花草、珍禽奇兽来充实园苑。辛亥日，命令尚书右丞黄甫义征发河南、淮北各郡的百姓，前后100多万人开通济渠，从西苑引古水、洛水到达黄河，又从板主引黄河水经银泽进入汴水，又从大梁以东引汴水进入泗水到达淮河，又征发淮南百姓10多万人开挖邗沟，从山阳到扬子进入长江，渠道宽40步，渠旁都修筑御道，种植柳树，从长安到江都设置离宫40多所。庚申日，派遣黄门侍郎王弘等人前往江南建造龙舟和各种船只数万艘。东京的官吏监督工程严厉急迫，服役的壮丁死了45%，有关部门用车装载死去的壮丁，东到城高，北到河阳，一路上尸体相望，又在东京建造天津宫，四季祭祀高祖。灵异王范志派兵据守险要，刘芳击退他们，军队渡过蛇离江，灵异士兵乘坐巨象从四面涌来，刘芳作战不利，于是挖了许多小坑，用草覆盖在上面，派兵挑战，交战后假装败退，灵异军追击，像很多陷入坑中跌倒，互相惊吓，军队于是混乱。刘芳用弩箭射向，向后退，践踏了灵异的阵地，于是用精锐部队随后攻击，灵异大败，俘虏和斩杀数以万计。刘芳率兵追击，多次战斗都胜利， 越过马援同柱以南，八天到达临邑国都。夏季四月，范质弃城逃入海中。刘芳进入城内，获得临邑庙中的18个牌位，都是金铸的。课时济功后返回，士兵脚肿，死了1/4。刘芳也得了病，死在路上。当初尚书右丞李纲多次因异议触犯杨素和苏威，杨素向高祖推荐李纲，让他担任刘芳的行军司马。刘芳秉承杨素的意图，侮辱李纲，几乎致死。军队返回后，李纲长期得不到调任，苏威又派李纲前往南海接应林毅，很长时间不召回。李纲自己回京奏事，苏威弹劾李纲擅离职守，交给官吏审问。正逢大赦，免官，隐居在户县。五月，建造西院，周围200里，院内有海，周围10多里。建造方丈、蓬莱、瀛洲等山，高出水面100多尺，抬冠宫殿，罗列山上，象背如神。北面有龙陵渠，曲折流入海内。沿渠建造16院，院门都对着渠，每院由一名四品夫人主管，堂殿楼冠极其华丽。宫中的树木秋冬季落叶，就剪彩绸做成花叶，缀在枝条上，颜色褪了就换成新的，长如阳春。池沼内也剪彩绸做成荷花、菱角、嵌石，皇帝车驾游玩时就去掉冰面布置上。16院争相用精美的菜肴互相攀比，以求得到恩宠。皇帝喜欢在月夜率领几千名宫女骑马游西苑，创作青夜游曲，在马上演奏。皇帝对待诸王恩宠淡薄，多有猜忌。滕王杨伦、魏王杨吉内心忧虑恐惧，召来术士询问吉凶，并设坛祈祷求父。有人告发他们怨恨诅咒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诛杀他们。秋季七月丙午日，下诏将他们削职为民，流放到边郡。杨伦是杨赞的儿子，杨吉是杨爽的儿子。八月壬寅日，皇帝巡游江都，从显仁宫出发，王弘派遣龙舟迎接。乙巳日，皇帝乘坐小朱航从曹渠出洛口，换乘龙舟。龙舟有4层，高40-50尺，长200丈。最上层有正殿、内殿、东西朝堂，中间2层有120间房，都用金玉装饰，下层是内侍居住的地方。皇后乘坐祥吃舟，规模稍小，但装饰没有不同。另外有夫金九艘，3层都是水殿。还有样彩、朱鸟、苍螭、白虎、玄武、飞羽、青蝠、凌波、五楼、道场、玄坛、板坟、黄灭等几千艘船，由后宫、诸王、公主、百官、僧人、尼姑、道士、番客乘坐，以及装在内外各部门供奉的物品，共用拉船的壮丁8万多人，其中拉样彩以上船只的有9000多人，称为垫脚，都穿锦彩袍。又有平城、青龙、蒙冲、曹冲、八兆、挺阁等几千艘船，都由12位士兵乘坐，并装载兵器帐幕，士兵自己拉船，不给役夫。船只首尾相接200多里，照应河流和陆地，骑兵在两岸护行，旌旗遮蔽原野。所经过的州县500里内都命令进献食物，多的一州达到100车，极尽水陆珍奇。后宫吃腻了，出发时大多丢弃埋掉。契丹侵犯瀛州，下诏命令通事业者韦云起监护突厥军队讨伐他们，启明可汗征发骑兵20000人，受他指挥。韦云起将部队分成20个营，从4路一起前进，营之间相隔1里，不得混杂，听到鼓声就前进，听到号角声就停止，除非是公事，不得纵马奔驰，3令5声后击鼓出发。有一个何干违犯命令，被斩首，拿着首级示众。于是突厥将帅觐见时都跪着前进，两腿发抖，不敢仰视。契丹本来臣服于突厥，对突厥没有猜忌。韦云起进入契丹境内后，让突厥假装说要到柳城与高丽做生意，敢泄露实情的斩首。契丹没有防备，韦云起离契丹营地50里时持马突袭，全部俘获了契丹男女4万人，杀了他们的男子，将女子和一半牲畜赐给突厥，其余都收归己有。皇帝非常高兴，召集百官说，韦云起运用突厥军队平定契丹，文武兼备，我现在亲自推荐他。 提升他为治书侍御史。起初，西突厥阿波可汗被叶护可汗俘虏，突厥人力央素特勒的儿子为可汗，这就是尼利可汗。尼利去世后，他的儿子达曼即位，称为处罗可汗。处罗的母亲向氏原本是中原人，后来改嫁给尼利的弟弟婆什特勒。开皇末年，婆什与向氏入朝，正遇上达头之乱，于是留在长安，住在鸿胪寺。处罗大多居住在乌孙故地，统治无方，国内很多人反叛，又被铁勒困扰。铁勒是匈奴的残余种族，部落种类最多，有蒲古、铜锣、契壁、薛延陀等部，他们的酋长都称为四金。虽然各族姓氏不同，但统称为铁勒，大致与突厥风俗相同，以抢劫为生，没有大首领，分别隶属于东西两突厥。这一年，处罗率兵攻打铁勒各部，征收重税，又猜忌薛延陀，担心他们作乱，召集薛延陀酋长数百人全部杀死。于是铁勒各部都反叛了，立四立发四金契必哥伦为漠河可汗，又立薛延陀四金字也系为小可汗，与处罗交战，多次击败他。漠河勇猛绝伦，很得人心，邻国都惧怕他，伊吾、高昌、燕齐都归附了他。隋炀帝大业二年丙寅，公元606年春季正月辛酉日，东京洛阳建成，升将作大将宇文恺为开府仪同三司。丁卯日，派遣十名使者到各州合并裁减州县。二月丙戌日，下诏命吏部尚书牛弘等人商议确定车驾服饰、仪仗侍卫制度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何愁为太府少卿，让他负责制造送往江都。何愁心思巧妙，博览图书典籍，参考古今制度，多有增减。衮冕上化日、月、星、辰、皮便用七纱制成，又制造黄徽仪仗36000人的队伍，以及鹿辇车舆、皇后仪仗、百官礼服，力求华盛，以合皇帝心意。向各州县征收羽毛，百姓到处捕捉，网罗遍布水路，禽兽中能用作羽毛装饰的几乎被捕尽杀绝。乌城有一棵高树，超过百尺，旁边没有枝丫，上面有鹤巢，百姓想取鹤毛爬不上去，就砍树根。鹤怕幼鹤被杀，自己拔下羽毛扔到地上。当时有人称这是祥瑞，说天子制作仪仗，鸟兽自动献羽毛，所用人工10万多人，耗费金银钱帛数以亿计。炀帝每次出游，仪仗队伍填街塞路，绵延20多里。三月庚戌日，炀帝从江都出发，夏季四月庚戌日，从伊阙排列法驾，备齐千乘万骑进入东京。辛亥日，登端门，大赦天下，免除今年全国租赋，规定5品以上文官乘车，上朝时穿便服佩玉，武官马甲科士戴泽穿裤者，文物的盛大，近代没有能比得上的。六月壬子日，任命杨素为司徒，晋封豫章王杨俭为齐王。秋季七月庚申日，规定百官不得按年资升级，必须有德性、功能显著者才能提拔。炀帝很吝惜名位，群臣应该升职的，大多让他们兼任或代理，即使有缺员，也留着不补。当时牛弘任吏部尚书，不能专行职权，另外敕令纳言苏威、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、左骁卫大将军张景、内史侍郎于世基、御史大夫裴运、黄门侍郎裴矩共同掌管选拔事务，当时人称选曹七贵。虽然七人同坐，但决定取舍的大权却由于世基独自掌握，他收受贿赂，贿赂多的就越级提拔，没有贿赂的只登记名衔而已。裴运是裴岁的从曾孙，元德太子杨昭从长安来朝见，住了几个月，将要回长安时想请求多留几天，炀帝不同意。杨昭多次跪拜请求，他身体一向肥胖，因此劳累生病，甲戌日去世。炀帝哭了几声就停止了，随即奏起音乐，和平时没有两样。楚景武公杨素虽有大功，却特别被炀帝猜忌，表面上对他礼遇优厚，内心却十分薄情。太史说隋朝分也有大丧，于是改封杨素为楚公，意思是楚与隋同分也，想以此来压服灾疫。杨素卧病，炀帝常命名医诊治，赐给上等药材，却私下询问医生，总怕他不死。杨素也知道自己名位已极，不肯服药， 也不谨慎保养，对弟弟杨约说：“我哪里还需要再活下去？”乙亥日，杨素去世，追赠太尉公、弘农等十郡太守，葬礼极为盛大。八月辛卯日，封黄孙杨谭为燕王，杨栋为越王，杨佑为代王，他们都是杨昭的儿子。九月乙丑日，立秦孝王杨浩的儿子杨浩为秦王。杨帝因为高祖末年法令严酷，冬季十月下诏修改制定律令，在巩县东南的平原上设置落口仓，修筑仓城，周围20多里挖了3000个地窖，每个地窖可容量8000石，设置监官和镇兵1000人。12月，在洛阳北面7里处设置回落仓，仓城周围10里挖了300个地窖。起初北齐温公时期有鱼龙、山车等杂技，称为散乐。北周宣帝时，正义上奏征调这些乐人。高祖受禅后，命牛弘制定雅乐，凡不是正声轻伤及九步四舞的乐人，全部遣散。杨帝因为启明可汗将要入朝，想用富丽欢乐来炫耀。太常少卿裴蕴迎合杨帝心意，上奏搜罗天下周、齐、梁、陈等朝的乐家子弟，都编为乐户。6品以下直至平民，有擅长音乐的都到太常寺当差。杨帝听从了，于是四方的散乐大量汇集到东京，在芳华苑积翠池旁检阅，有舍利兽先来跳跃，积水满街，圆驼、龟鳖、水人、虫鱼遍地都是，又有金鱼喷雾遮天蔽日，忽然变成黄龙，长7-8丈，又有两人顶杆，杆上有舞者盘旋跳过，左右互换位置，又有神獒背负大山，换人吐火，千变万化。一人都穿锦绣增彩，舞者配环冥响，缀着花儿。命金兆河南制作衣服，2斤的锦彩因此用尽。杨帝制作了许多艳丽诗篇，命乐正白明达创作新曲演唱，乐声极其哀怨。杨帝非常高兴，对白明达说：“齐朝偏居一隅，乐工曹妙达尚且封王。如今天下一统，我将使你显贵，你应自行谨慎。”隋炀帝大业三年，丁卯，公元607年，春季正月初一，大规模陈列文物。当时突厥启明可汗入朝，见了很羡慕，请求穿戴汉族衣冠，杨帝不同意。第二天，启明又率领部下上表坚决请求，杨帝非常高兴，对牛弘等人说：“如今衣冠制度完备，使单于解变归服，是你们的功劳，各赐帛甚厚。”三月辛亥日，杨帝返回长安。癸丑日，杨帝派与其卫朱宽入海寻访一俗，到达琉球国后返回。起初云定兴、阎皮因谄媚侍奉太子杨勇，与妻子儿女都被没为官奴婢。杨帝即位后，有很多兴建工程，听说他们有巧思，便召见他们，让他们掌管工程，任命阎皮为朝请郎。当时宇文述当权，云定兴用明珠落帐贿赂宇文述，并用奇装异服和新奇音乐讨好宇文述。宇文述非常高兴，把他当作兄长。杨帝将要征讨四方，大量制造兵器，宇文述推荐云定兴可以监造，杨帝同意了。宇文述对云定兴说：“兄长制造的器械都合皇帝心意，却得不到官职，是因为长宁王兄弟还活着。”云定兴说：“这些无用之物，何不劝皇帝杀了他们？”宇文述于是上奏：“房陵王诸子都已成年，如今要兴兵征讨，若让他们随驾，则难以看守，若留在一处，又恐怕不妥，进退都不方便，请及早处理。”杨帝认为有理，于是毒死长宁王杨衍，将其7个弟弟分别流放到岭南，并派使者在路上将他们全部杀死。襄城王杨克的妃子柳氏自杀以殉夫。夏季四月庚辰日，下诏说要安抚河北，巡视诏为地区。牛弘等人制定新律完成，共18篇，称为大业律。甲申日开始颁布实施，百姓长期厌恶严酷法令，喜欢宽政，但后来争议频繁兴起，百姓不堪忍受，官员临时逼迫催迫，以求完成事务，不再使用律令了。吕其卫刘炫参与修订律令，牛弘曾从容问刘炫：“周礼记载官吏多而府吏少，如今令吏比从前多出100倍，减少就不够用，这是什么原因？”刘炫说：“古人委任官职 则成办事，年终考核优劣，案牍不重复校核，文书不繁琐详细，府吏的职责只掌管要点而已。如今的文书总怕复查，如果审理不周密，就会万里追证百年旧案。所以谚语说，老吏报案死。事情繁琐，政治弊端，正是由此而来。牛弘说，其时期令吏从容不迫，如今却忙得没有休息时间，为时吗？刘炫说，从前州里只设纲纪，郡里设守，城县里只设令而已，其余的僚属都由长官自行征辟，接到诏命赴任，每周不过数十人。如今不是这样，大小官员都由吏部任命，一点小事都要考公司考核。减少官员不如减少事务，官员事务不减少却指望从容，怎么可能？牛弘认为他说得好，却不能采用。壬辰日，改州为郡，修改度量衡，全部依照古事，改上柱国以下官职为大夫，设置殿内省与尚书、门下、内史、秘书为五省，增设谒者台、司隶台与御史台为三台，分太府寺设置少府监与长丘、国子、江作、都水为五监，又增设改左、右翼卫等为十六府，废除伯、子、男爵位，只保流亡、公、侯三等。丙寅日，阳地北巡，己亥日，停住赤案泽。五月丁四日，突厥启明可汗派其子拓特勒来朝见。戊午日，征发河北十多个郡的壮丁，开凿太行山，直达滨州，以修通驰道。丙寅日，启明派其侄子皮利加特勒来朝见。辛未日，启明派使者请求亲自入塞迎接皇帝车驾，炀帝不同意。起初高祖受禅后，只立了四清庙、同殿议事而已。炀帝即位后，命有关部门商议七庙制度。礼部侍郎设太常少卿许善兴等人上奏，请求为太祖、高祖各立一殿，参照周文王、武王二挑，与始祖共三殿，其余分事而计，采用迭毁之法。到这时，有关部门请求按前意在东京建宗庙。炀帝对秘书监柳辩说，如今始祖及二挑已经具备，后世子孙将把我放在何处？六月丁亥日，下诏为高祖建别庙，并修月祭礼，但后来因忙于巡幸，竟未建成。炀帝经过雁门，雁门太守丘和进献食物非常精美，到了马邑，马邑太守杨阔独独没有进献，炀帝不高兴，任命丘和为柏林太守，并让杨阔到柏林学习丘和的榜样。从此炀帝所到之处，进献食物争相丰盛奢侈。戊子日，炀帝停驻于临郡。炀帝想出塞显示军威，直接经过突厥境内前往涿郡，怕启明可汗惊恐，先派五位将军长孙晟传达旨意。启明奉诏，一而召集所属各部西、习、侍卫等酋长数十人一起前来。长孙晟见启明牙帐中杂草丛生，想让启明亲自除草，以向各部显示威严，便指着帐前草说，这种草根很香。启明急忙闻了闻，说一点也不香。长孙晟说，天子巡行所到之处，诸侯亲自洒扫清除玉露，以表示至诚敬意，如今牙帐内杂草丛生，我还以为是留香草呢。启明这才醒悟，说这是我的罪过，我的骨肉都是天子所赐，能效劳出力，怎敢推辞，只是边地之人不知法度，多亏将军教导，这是将军的恩惠，是我的幸运。于是拔出佩刀，亲自割除庭中杂草，其贵族及各部酋长争相效仿。于是从榆林北境到启明牙帐，东达冀州，开辟御道长三千里，宽百步，全国服役，修成御道。炀帝听说长孙晟的计策，更加赞赏他。丁酉日，启明及义成公主来行宫朝见。己亥日，吐谕浑、高昌都派使者入贡。甲辰日，皇上登临北楼，在河边观看捕鱼，并宴请百官。定襄太守周法上到行宫朝见，太府卿袁寿对皇上说，汉武帝出关时旌旗连绵千里，现在御营之外请求分为24军，每天分别派遣一军出发，相距30里，旗帜相望，鼓声相闻，首尾相连，千里不绝， 这也是出师盛大的景象。周法上说，不对，军队绵延千里，行军时受山川阻隔，突然有意外情况，就会四分五裂，核心有事，首尾不知，道路阻隔遥远，难以互相救援。虽然有先例，但这是导致失败的做法。皇上不高兴，你的意见如何？周法上说，结成方阵，四面防御，六宫及百官家属都在其中，如果有变故，针对受敌的一面立即命令抵抗，同时从内部派出骑兵到外奋力攻击，用车作为壁垒，重重设置沟沉，这与据守城池到底有什么不同？如果战斗胜利，就派骑兵追击，万一不胜，就屯营自守，我认为这是万全之策。皇上说好，于是任命周法上为左武卫将军，启名可汗又上表，认为先帝可汗怜惜我，赐我安逸公主，各种物资不缺，我的兄弟嫉妒，都想杀我，当时我走投无路，仰视只有天，俯视只有地，只能现身托命，皈依先帝，先帝怜惜我将死，养育我使我活下来，立我为大可汗，回去安抚突厥百姓，如今陛下统治天下，仍像先帝一样养育我和突厥百姓，各种物资不缺，我承受圣恩，言语不能表达，我现在不是过去的突厥可汗，而是陛下的臣民，愿意率领部落改变服装，完全同华夏一样。皇上认为不可。秋季七月辛亥日，赐给启明喜书，告谕说冀北尚未安定，还需要征战，只要内心恭敬顺服，何必改变服装。皇上想向突厥夸誓，命令宇文恺建造大帐，帐下可坐数千人。甲寅日，皇上在城东驾临大帐，配备仪仗侍卫，宴请启明及其部落，表演散乐，各胡人惊喜，争相进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。皇上赐给启明帛2000万段，其下属各有差别，又赐给启明鹿车乘马，鼓乐翻旗，朝拜时不必称名，地位在诸侯王之上，又下诏征发南丁100多万人，修筑长城，西起榆林，东至子河。尚书左仆射苏威劝谏，皇上不听，修筑20天完成。皇上征召散乐时，太常卿高炯劝谏不听，高炯退下，对太常丞李毅说，周天元因喜好音乐而亡，因见不远，怎能再这样。高炯又因皇上对待启明过于优厚，对太府卿何愁说，这个葫芦很了解中国的虚实，山川险易，恐怕会成为后患。又对官王杨雄说，近来朝廷毫无纲纪。礼部尚书宇文弼私下对高炯说，天元的奢侈与今天相比，不也过分吗？又说长城的工程幸好不是急务。光禄大夫贺若弼也私下议论宴请可汗过于奢侈，这些都被他人上奏。皇上认为这是诽谤朝政。丙子日，高炯、宇文弼、贺若弼都被处死，高炯的各个儿子被流放边疆，贺若弼的妻子儿女被没入官府为奴婢，事情牵连到苏威也被免官。高炯有文武大略，明达事务，自从被委任，结成进节，引进忠良，以天下为己任。苏威、杨素、贺若弼、韩擒虎都是高炯所推荐，其余立功立事者数不胜数。当朝执政将近20年，朝廷内外推重佩服，没有不同意见，海内富庶都是高炯的功劳，他死后天下人没有不伤心的。在此之前，萧从英皇后的关系很受亲近重用，任内使令，改封良公，宗族中司马以上亲属都按才能提拔任用，萧氏兄弟不满朝廷。萧从性格淡雅，不把职务放在心上，虽然寄居他乡，但见到北方豪贵也不肯屈从。他与贺若弼关系好，贺若弼被杀后，又有童谣说萧萧亦复起，皇上因此猜忌他，于是将他废黜在家，不久去世。八月壬午日，车驾从榆林出发，经过云中，逆泾河而上。当时天下太平，万物丰实，甲士50多万人，马10万匹，旌旗辎重，千里不绝。命令宇文恺等人建造官封行殿，上面可容纳侍卫数百人，可以分合，下面安装轮轴，能迅速移动。又建造行程，周长2000步，用木板做骨架，蒙上布，涂上丹青， 城楼瞭望台都具备。胡人惊以为神，每当望见御营在十里之外，就屈膝叩头，无人敢骑马。启明准备炉帐等候车驾。已有日，皇上驾临他的帐中，启明举杯祝寿，贵服非常恭敬。王侯以下在帐前袒臂割肉，无人敢仰视。皇上非常高兴，赋诗说：“呼韩顿嗓至，图其接踵来。何如汉天子，空上单于台。”皇后也驾临义成公主的帐中。皇上赐给启明和公主金瓮各一个，以及衣服被褥锦彩，特勒以下受赐各有差别。皇上返回，启明随从入塞，及丑日遣送回国。癸巳日进入楼烦关，壬寅日到达太原，下诏修建晋阳宫。皇上对御史大夫张衡说：“朕想到你的家去，你可以为朕做主人。”张衡于是先驰马到河内准备牛酒。皇上登上太行山，开辟直到九十里。九月己未日到达济源，驾临张衡住宅。皇上喜欢那里的山泉，留下宴饮三天，赏赐非常丰厚。张衡又进献食物，皇上命令班次公卿，下至卫士，无不沾润。己巳日到达东都。壬申日任命齐王杨戬为河南尹。癸酉日任命民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。冬季十月，敕令河北各郡送一亿户陪东都三千多家，在洛水南设置十二方安置他们。西域各胡人很多到张掖交易，皇上派吏部侍郎裴矩掌管此事。裴矩知道皇上喜好远略，凡来经商的胡人，裴矩都引诱询问各国山川风俗、国王及百姓的衣行服饰，撰写《西域图记》三卷和四十四国入朝奏上。另外制作地图，穷尽要害，从西青山往西，纵横将近二万里，从敦煌出发，到达西海，共有三条道路：北道从伊吾，中道从高昌，南道从鄯善，总会于敦煌。并且说，以国家的威德、将士的枭雄，渡过蒙寺而越过昆仑，易如反掌。但突厥、吐谷浑分别统领羌胡各国，为其阻碍，所以朝贡不通。如今都通过商人秘密送来诚意，引领翘首，愿为臣仆。如果征服并安抚他们，务必使其安定，派遣使者，不动兵车，各藩既已服从，吐谷浑、突厥就可消灭，统一容下就在于此了。皇上非常高兴，赐帛五百段，每天引裴矩到御座前，亲自询问西域事务。裴矩极力说胡地多产珍宝，吐谷浑容易吞并。皇上于是慨然追慕秦皇、汉武的功业，决心要打通西域。四方夷狄的经营全部委托给他，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，又派他到张掖招引各胡人，用利益引诱劝令入朝。从此西域各胡人往来不断，所经郡县疲于宋营，耗费数以万万计，最终使中国疲弊以至于灭亡，都是裴矩倡导的。铁勒进犯边境，皇上派将军冯孝慈从敦煌出击，不利。铁勒不久派使者谢罪，请求投降。皇上派裴矩安抚他们。